阿弥陀，请问师父，刚刚讲那个鸾顶等四第一，这个四第一就是五力，那这个师父说四第一是一刹那，怎么一刹那之间能够把这个五力的功德完成？
这个五力是由五根那里来的，由五根那里来啊，因为这个你做，就是你修四念处修久了啊。但是呢，这是三十七道品的事情哈，所以就是你常常修这个四念处啊，当然可能心里面有点智慧多了一点的，定力不够了，也修是就是修这个四如意珠，就是加强定力。加强定力的时候呢，这时候有定也有慧呀，就啊十正勤四如意珠就出来五根了。就出来心经念定慧了，在心经念定慧的时候啊，就继续的修四念处呢，这无根有力量了，一刹那就到出国相了，是那么回事，不是前面没有心经念定慧，只是在四第一那地儿有心经念定慧，不是这样意思，就是在前面就是有了，就在修四念处的时候就有心经念定慧，但是啊不是那么圆满，到了五根的时候才出现，他这时候啊对于佛法的信心也强啊，精进的力量也强，这个记忆力念的你就是铭记不忘，记忆力也强，定慧都比以前不同了，所以称之为五根。继续修行五根有力量了，一刹那就入圣位了，是这样意思。
师父一定啊，最近这些日子来都说了很多禅定的那个功德，那个供佛法也不供世间禅定的特殊功德，从八解脱、八圣处或者十遍处，或者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我想要比较精要的抓住一点，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好像是说在禅定里面的这个神通的那个修行呢，佛教徒的神通有比超胜于世间一些禅定啊，他我没有抓住要点的是说他是在禅定里面以无我修四念处的无我智慧去再去显发神通，那这样的话能够超胜的一个最根本的理由是什么原因？然后举例说一下，比方说在唐的时候，有外道跟佛教徒，在辩论以及在显发神通的时候，是怎样的超胜？为什么在修无我观的时候，如果消除一切我执、法执、一切对立的时候，那样的神通会这样的殊胜？可不可以再简要的说一说？谢谢。
这个凡夫的神通啊，也一定要有四禅八定，要有四禅，有四禅能发出神通，没有四禅不能有神通，凡夫也可以有四禅，所以凡夫要修神通的话也有神通，但是呢他修了四禅以后呢，他也是能不贪不嗔，这个欲界的人的烦恼他都不现了啊，心里也很清净哈，但是他还是有执着的，他还是有恶执有法执，他要不常常入定的话，他的禅定会退掉的，就会失掉啊，他遇见特别的呀烦恼的境界呀，他的禅定也可能会失掉，因为他就没有修不净观啊，他没有修无我观，没有修一些法空观，心里面还有执着的关系。这个佛教徒修四念处啊，观一切法空啊，实现一切的境界，不能动其心了，所以他的禅定也特别坚固，所以他的神通也就特别广大。外道的神通不能和佛教徒的神通广比，所以这个佛派舍利弗到舍卫国去这个去主持啊 这个去这个建筑奇树基督徒园的时候，这外道就是障碍这件事，就是有发生这个，就是要较量神通的事。但是外道那个现代神通都被舍利弗真的破坏了，就是有这个事情。这个问题就是，佛教徒的神通，他有般若波罗蜜，他心里面没有一切执着，而定力深，定力深呢，神通就大；定力浅，神通就小。就我刚才说过，如果你是初禅得到的神通啊，你就不如二禅的神通大。那个人家得了二禅，你得初禅，你的神通啊，二禅的神通就能降服你。但是得四禅是最殊胜的。这个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有执着心无执着心的关系。你能无着，你的神通就大；你有所执着，你的神通就受到影响。主要是这样子。有执着的时候，你这一切境界一动，你心就动，你心就受到影响。你要无执着的时候，世间上一切的一切世间行不能影响它。所以他要是要有个计划想要做，他心里自在，无障碍境界。那个是我以前讲过，佛有一次到一个鬼那里去，到鬼那去，这个鬼呀、啊、不在，鬼的主人不在，不在有别人知道了就通知那个鬼，鬼就回来了，回来了，那么就请佛到里边住。到里面去，到那个住处去，然后鬼又翻脸了，又驱逐佛，驱逐佛呢，佛就走了。佛是好像也是讲究人权，这是你的家嘛，你请我就来，你不同意那我就走嘛。佛不说我有神通，我可以降服你，非要在这不可，我不是，我就走了。走了以后嘛，这鬼又。现在还又请佛去，又请佛，又请佛，佛也就带回来。那又驱逐，连续这样驱逐佛，驱逐三次，然后又请佛，佛还是去了。这时候鬼又要驱逐，佛说这回我不走了，因为你请我三，超过三，请我四次了，我不走了。然后鬼说你不走，我可以把你从你的身体，你撕成两半，你流血而死，我叫你。佛说呀。世间一切阴天阿修罗，没有一个人能把我的摸个我可以撕开，把我的身体撕开，叫我流血而死的。我这时候说大话了，说这个无不为错，这种话，这鬼不敢动。这是佛和这时候这个鬼，他不敢动，佛能自在的说法。所以鬼的家里头，好像他的鬼也有太太的，他的太太还有儿都圣道，都圣道了，我受了。我这读这个经论呢，也就感觉到什么事情都有，世界上什么事情都有。要是我们佛教徒，哎呀，这是佛，我们无，这是五体投地，都感觉到这恭敬心还不够。但是事情，你看这鬼还可以轻视佛，还可以轻视你，还有捉弄你啊，啊，请你就驱逐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但是这就是佛还是随顺者，佛还随顺这件事。所以这就是，要是我们一般人，我这胳膊粗，你敢轻视我？这个情形也不同。
阿弥陀佛，师父那个，请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上次师父讲到说，修光明定者，定难差别里头有一个多言论的，说或多言论，或久寻思，令身疲劳，心不得定，如是多言以定为难。这个寻思的话，像我们时常做这个如理思维啊。那师父讲说，我们在经行的时候呢，也应该做如理思维，就吃饭的时候也是如理思维。那我们当然读经的时候也花很多时间在上面。那像这样子的话，也是算寻思的话，那么是不是会影响我们修定？那另外一点是说，要怎么样的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是要怎么样的调配呢？才可以让这个定力不受到这个做寻思的影响？
很 这个静心的时候也可以思维啊，静坐的时候也可以思维，但是思维的时要有时间的限制，不要思维很多，然后就寂静住，是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子它是不影响的，它是啊，反倒不但不影响，反倒有帮助，反倒能帮助你的舍摩托。但是学习佛法的时候是另一个情形，我们学习经论呢，这是又一个情形。这个情形呢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正式开始修定，我们没有，我们是在学习中，最好是要多用点心力。好，那么等到把佛法学习到达到一个高水准，好，就是明白什么是佛法了，啊，就是啊，通达一个法门，啊，啊，乃至到修定是怎么修，啊，各式各样的情形啊，已经达到一个很好的程度了。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正式修定了，应该这么说啊。比如我们现在修定啊，我们的条件还不太圆满，对奢摩陀的道理还不是完全明白，就毗婆舍诺也不是太明白，都是小小的啊。毗婆舍诺明白小小，奢摩陀也知道小小，还不是太及格，所以我们要继续学这些禅定的事情啊，怎么回事情，学习到就是瑜伽师都认为我们是把它毕业了，我们对于奢摩陀应该是差不多了啊。不过当然要智者大师的十三般若波罗蜜多还要读一读，这样子啊应该说是毕业了，这个奢摩陀的事情毕业了啊。而瑜伽师都认里面也有毗婆舍诺，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有奢摩陀也有毗婆舍诺，但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的奢摩陀太高了，那个但是毗婆舍诺呢和瑜伽师的人又不一样啊。当然呢唯识中的也可能说一样，也可以这么讲哈。那么呢当然我们还是要承认有两个学派啊，中论是中论，瑜伽是瑜伽，就是有不同的毗婆舍诺。可是我们学完了瑜伽师的人，我们在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对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学习也有帮助，学习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毗婆舍诺，对瑜伽师的人的毗婆舍诺也有帮助，也是有帮助的。这样子要是我们肯努力的话呢，我们毗婆舍诺也应该可以，也可以说是毕业的，也可以这么说。假设我们要是啊不再多学的话呢，这时候我们可以正式修定，正式修定也是就是修四念处的意思，也就是止观的意思。这时候你愿意依据瑜伽师的论修毗婆舍诺也可以啊，可以用十大乘论帮助一下，温习十大乘论啊，其他的也唯识的经论也可以读哈。那么愿意依据大智度论、中观论、大智度论，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毗婆舍诺修也可以，但是奢摩陀是通的，通不管修什么毗婆舍诺，这个奢摩陀是共用的啊。这个时候啊，可以专心的修禅定了，但是你也应该不能完全放弃这个经论。因为瑜伽师的论，但我们感觉你完全读完了的时候，你自己应该选择哈，哪个地方我特别相应，我天天读也可以哈。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也是，我愿意读全部的摩诃般若蜜经也可以，读一品也可以，读多少品也可以。然后这样子啊，专心的修禅定，修禅定的时候，就是说这样的，不可以呀、啊。同人家说话说的太多，说太多，不可以打妄想啊，东西南北的妄想都老是想，不要想这些事情，只是佛法上的去 毗婆舍诺舍摩陀，舍摩陀毗婆舍诺，这样专心修行，那就是不同的，那就是前面的那个禅的难啊，禅的障碍是一种啊，要避免这件事，也避免那些事情，然后专心修行，哎，也是可以。这个我那一天在北院说过，这个图啊，越画就越清楚哈、啊。那么观世音菩萨，我们现在呀学习佛法哈、啊，和佛在世的时候学习佛法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现在学习佛法，学习我给你讲，我怎么样给你讲佛法，学习写文章。我一边上学，我把这个写佛法的文章我也能写，然后我会讲，达到一个程度好，我就是毕业了，就是这样子啊。这培养佛法的人才，栽培佛法的人才，如此而已。佛在世时候是怎么样来栽培佛，不是佛不栽培你，我给你讲，也不是说是写文章，佛不做这个事，佛就是栽培你得圣道，佛是这样意思。这样是这样做了以后，当然佛做的是很成功，很多的人的阿罗汉，大阿罗汉都得无声法眼的人，这些人这个阿罗汉，这个有事无外变的，学事无外变的这些阿罗汉，他要是去弘扬佛法的时候会怎么样？我们没得圣道的人，从经论上学的会写文章，或者拿到博士学位，或者做什么什么的，你有时候啊也很有辩才，我不但是懂得中文，我还懂得英文，我还懂得梵文，我懂得什么什么什么，我也可以讲，我有发言权，我到处可以怎么的。不管你怎么的，你还是个凡夫，因为你没修十年处嘛，你是凡夫。你和那个得圣道的人，你能和你这个两个比较怎么样？比较一下怎么样？我们现在是培养人才，就是培养一个他会讲经啊，他会写文章啊，我这个佛学院又出了人才了，有了人才了哈、啊，是这样的。佛在世那时候不是这样。但是我想这里面说的话就多了，社会上的人呢，你这个车，你们的佛教不是嘴巴皮这么讲，你对社会有什么贡献？你是寄生虫啊，说呵斥我们啊，说那好，那我去办个医院，我办社会上种种慈善事业，然后社会上的人就不寄献了啊，佛教对社会人有贡献。但是我们佛教自己呀，起来去静坐也好，不你不静坐也好，你自己想一想，你在佛法里面有什么成就？有什么成就吗？除了大菩萨以外，我们不论。也可能办医院那也是大菩萨，是八地菩萨啊，或者是佛来了他做的，那这都不论。我们就说这个是凡夫来做在佛教里面的活动的事情，你自己反省，我有什么成就？我看凡夫不管你做什么，你做医院也好，你做个大小也好，心里面都是烦躁。如果你没得定啊，你非烦躁不可。没得定的人，你不常常的静坐，用止观来调心的话，没有分别，出家人在家没分别，没有分别的。你自己问问自己有什么成就？要是那个在家人呢，有大权威的人看你出家人，一微尘而已，你办一个大小，我看是一微尘而已，有什么成就？我办一个什么事情，一微尘而已，你也不看到眼上，顶多笑一笑，哎呀，你还能办这么点事，只此而已。要是我们出家人呢，不需要这个事情，我也不需要去给你讲经，我也不需要写文章，我就调这一念，用学习了佛法，学习个修行的法门，我来调这一念心。你真能放下，我因为可以得无生法眼，能得了无生法眼，就是圣人了。我圣人的时候不会写文章，我不相信这句话。圣人的智慧不会写文章者智慧也，你要看见智慧不会写文章， 没有这回事情。开了智慧当然是也世界上这是一切种智，是一种如量智，有了如理智去求如量智，不是太难的，德本不愁恶，不是三难事。所以现在我不是说我们怎么的，我们就是对比一下佛怎么样教化众生的。我们从本经本上，从我们出家的戒律上，哈，从这些欲歇斯的论上，从大智的论，从这些经历论，我们看的应该是不是太难，可以知道佛是怎么教化众生。佛教化众生的时候，那个中心点在哪里？我相信佛也知道，佛是知道本末轻重，佛是知道的。然后佛是注意那个重要的地方，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我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嘛，我就造就你会讲经，造就你会写文章。那你目的是这样子，也可能你成功了，也可能成功多少。要是我们先学习佛法的话呢，那是我认为不可思议。你向佛学习，我认为也不可思议。向佛学习，但是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要说我师父叫我来这做学生，我就随顺一点就是了，我的心也不想这样，那又是一回事。我认为呢，你愿不愿意做法师一回事，究竟是我出家了，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不是小孩子，是我父母叫他出家就出家，不是，我是自己心愿要出家才出家的。我认为呀，把佛法的那个真意的那个精要的地方要抓住，这个地方要抓住。抓住的时候呢，我不想做大法师也可以，你就这样用功，就把那个精要那个部分你在这里用功啊，用它来摄心，用它来调心，用它来清净自己的心，静坐止观，精行也是止观，其他的万事万缘尽量的放下，尽量放下。我认为和佛在是一样，有为者亦要是，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放不下不可以啊！我要装个电话，我随时和谁通电话，同时要写信啊，常常的有些杂物啊，聚呀，分神呐、啊，那你修行不行的，修行不来。非要洗足原物，一切事情都停下来。虽然你有这个身体存在，不能说没有事情啊，但是必须的事情还是要做，但是其他尽量都停下来。这样子啊，你有五年，有十年，二十年，这光阴不会空过，你会有成就，也会有。我讲究人情，这样子他会不高兴啊。我也没有和他不通过那位通过电话。哎呀，这是他有什么事情我都没去致谢，他一定会不高兴的。你要是开始用功修行，把事情都放下。我相信那观世音菩萨啊，他最初修行的时候也是一样，万缘放下。等到得无生法眼的时候啊，你不管你对他有没有恩德，他都会不忘你的呀，有感似应。所以以前你对他怎么怎么的，他都会去报答你。我们那个，我看我一想起那《史记》，到点了，范睢呀，爱此必报。你瞪他一眼睛，他也要报你。你现在对他有好处，他也是报，要报酬谢你，爱此必报。不过佛教徒当然不会，爱此呢，以德报怨的，孔夫子不同意啊，以德报怨，平等的。饶益一切众生，那个时候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现在在凡夫的时候，你解决这个问题又有这个问题，总是弄不完的，你还有时间修行啊？就是得要放下。所以清理修的人情圆满了，你要是人情圆满就没办法修行，没办法修行的。